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使命，众生的期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。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，练功之后不长时间，多种病就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。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不明真相的人都明白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学法后不久，我几乎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大多数人都很接受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几乎每天都能退十几个人，几年下来差不多三退上万人。一天我有点不想出去，来例假有点不想动，七岁的孩子说我又想不去救人了，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你，就想偷懒。我爬起来二话不说就出去了，从此不敢偷懒。师父也特别加持我，一般都是一讲就三退了，不退的少。第一部分，我好运了。一次坐摩托车与摩托车司机讲起真相，我说这年头平安健康最重要，他说是。我问他今年多大了，他说50多，看上去却像60多岁。他叹了口气说生活不如意，两个儿子30多了，大学毕业又找不到事干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我说那几年出生的人非常难，男孩多女孩少。问他读了多少书，他说高中。我说读了高中在农村是不是村干部，他说是。我说把党团队退了，不好的不要，好的就来了，三退保平安。他说好，那你就帮我办了吧。我接着把天安门自焚为案真相给他说了，告诉他回去把儿子也三退了。他说照你的话办。几个月后，我正在路上走着，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在我身边停下说，美女感谢你，我好运了，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。有一天天气特别好，一位明真相阿姨远远的就叫我，我快步走过去，她指着身边的一个男的说，你赶紧帮帮他，40多岁的人了还不娶老婆。我说不急，缘分没到，缘分到了自然就有。他儿子说，这阿姨说的有道理，可我妈老是催我。我告诉他，这年头身体健康平安才是主要的，你看疫情还这么重，失去了多少生命。接下来把真相一口气给他讲了，他很快的三退了。我还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说好。不到三个月，见到他母亲带着一个女孩，高兴的叫我说，这女孩是他儿子的女朋友，我也赶紧劝这女孩做了三退。半年后，这位阿姨见到我就说她儿子结婚了，高兴的要谢谢我。我说不用谢我，谢大法师父。她笑了，很开心。第二部分，成绩进步了。我给一个3年级的小学生补课过程中，我曾经跟他父亲讲过2个小时的真相，还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。这小学生在旁边也听明白了，也退出协党组织少先队。这孩子成绩较差，以前花了上千元补课，语文数学才考了34分。当我去他家给他补课时，遇到他母亲，我试着和他讲真相，他出于礼貌很勉强地答应退出少先队。当我进一步再讲时，这孩子就接过话题，把天安门自焚为案讲得清清楚楚，他母亲终于明白了。我给这小孩补了3、4晚课后，第一单元数学考试他就考了68分。老师不相信，以为他抄同桌的，可同桌还没他考得好。第二单元考试，老师特意让他单独在讲台上考，结果他考了70分。他家里人也说不可思议。一个老奶奶总想找一个补课老师给他6年级的孙女补课，一直问我有空没，跟我讲了半年， 我只好答应了。这位老奶奶高兴地说，小学你补，上了初中还是你给他补课，我还不用去找这么好的老师。补第一节课时发现这个学生的应用题几乎拿不到分，难怪他数学拿不到高分，这个成绩怎么考得上重点中学呀？他母亲就因为他成绩不好一直不理他，只对成绩好的儿子好。我要这个学生把不理解的应用题都列出来，同时跟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让他退出了少先队，还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《慧生》，他看得很认真。第二次补课，他把十几个应用难题交给我，我拿出一本《红音六》让他看，我在一旁给这些应用题一一做草图分析，方便他理解。草图做完了，他也看完了《红音六》，接着他拿起十几个草图一口气看完，跟我说，老师，我都能看懂了。太好了，大法能帮你，你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到期末考试，他数学考了98分，其他科目全都是第一名，老师说他考重点中学没问题了。他奶奶打电话告诉我，太谢谢你了，我们一家人都高兴，儿媳也接纳这个女儿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功劳，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给了我鼓励，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。还有一个学生，从二年级到五年级，数学成绩几乎都是考个位数，补课根本就无从补起，也没有这个时间去补。我要他听我的，每天集体学转法轮2个小时，个人学至少2小时。那时刚好疫情放假，就这样，他学法约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开学了，期中考试，他数学考了92分，全班第二。谁敢相信这样的奇迹？大法真是开智开慧。有人以为是我厉害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就看弟子有心帮人，就给了弟子最好的荣誉。第三部分，众生集。夏天晚上出来的人多，一次我在超市讲真相，看到有一堆人在买打五折的花生，2.5块一斤。我一看人多，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就走过去，恰好有一个听过真相的人与我打招呼，说我上次告诉他那9个字真好，他常念。我就告诉四周的人，你们也来念念，然后慢慢把真相讲了，一下就有4人3退了。有一个没上过学的也很认同，我拿着花生去称，半斤左右，2元多。我一看不对，应该是记错了价钱，又一想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吗？修炼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。接着我又讲退了6个，其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是党员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村委会干部。那妻子问，谁叫你来的？我指着站在不远处的同修说，是他叫我过来教你们挑铁棍淮山的，他说你们是有缘人。这夫妻俩说，我们是下面镇里的，昨天就有人点醒我们，叫我们来某市，到这里会有人跟我们讲。我们都开心地笑了，就是这半斤花生让我提高了心性，师父就安排了那么多有缘人，感恩师父，我们有了一点点提高，师父就给予我很多很多。2025年元月1日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。我一早与同修去讲真相，同修发正念，大多由我来讲，不到2个小时3退了10个，其中9个是党员，有些还是主动来搭话求得救的。十几年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发现很多小孩都是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他们见到我后，有的对着我笑，有的非要我抱，有的伸着小手抓着我不放，这都是要我与他的家人讲真相，救他们。还有的孩子在我没给他家人起名字3退都不让我走，等我起好名字后就不再理睬我了。第四部分，集众生之集。我还和同修去偏远乡镇发真相资料，第一天发资料刚下了雨， 路不好走。 A 同修是老年同修，腿脚麻利，有经验，资料发得快，我走两步就要摔倒了。 A 同修叫我站那儿发正念，他去发资料，我真站那儿不动发正念。后来一想，不对呀，当时我虽然刚学法几个月，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一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，我怎么还怕这怕那的，还依赖老年同修，我能行，有师父看着。就这一想，身体轻松了，走路都要离地了。第二天发资料，我拿的资料比同修多一些，在山村没人的地方，我脚离地飞着走，当时没注意，这一心想把资料尽快发到村民手里。那么多村庄，村庄与村庄之间距离远，山路多，有的地方还有小溪小河，时间紧，大法弟子又少，不神速来不及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万事真的只有大法能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。大法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大法中有一切问题的答案，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中不断地见证大法的无量智慧。B 同修想去 A 同修那里拿些台历圈，可是 A 同修出差了，他告诉 B 同修等他回来的时候再来拿，可是 B 同修着急要，等不及他回来， A 同修没办法，只能同意 B 同修去他家拿。 A 同修的儿子在家接待， B 同修把一大箱子台历圈全拿走了。 A 同修出差回来，一进门只见客厅里一个大大的由台历圈组成的大球躺在地上，他心里的火立刻就上来了，不让你自己拿非得要拿，结果把所有的圈4000个整成一个大球，这怎么用啊？他实在忍不住，又气又急，这么多圈难道都变成废品了？可是他转念又一想，不能怨同修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利用这次机会提高心性。事后才知道 B 同修拿的时候往地上放反了，圈撒了一地，又怕别人看到，就赶紧往一块石拢，结果弄成一个大球了，他自己又整不了了，就送回来了。 A 同修眼看着地上的大球，得想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想只有师父能帮他，只有大法能解决这个问题。突然他脑中出现一念，大法解，他抱起这个大球往地上使劲一摔，嘴里喊着大法解大法解，这个大球变成了几个稍小的球，他再拿起其中的一个球再接着摔，摔的时候嘴里还喊着大法解大法解，稍小的球又变成几个更小的球。 A 同修顿时觉得欣喜，真是大法能解啊，他就不断的一个一个球的摔，球变得越来越小，摔到最后几乎全都解开了，他再一个一个的整理包装起来，真神奇啊。这个大圈球如果常人去摔的话，可能越摔越结实，根本就解不开。这件事情看上去是由于 B 同修的失误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损失，但 A 同修却利用这件事情修炼自己，证实大法的神奇超常，在证实大法中解决了这个在常人看来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只有大法能解，只有大法能有这个智慧把这个错综复杂的大圈球解开。 A 同修证实大法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，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大法的无所不能，知道了大法中有无尽的智慧，在大法中什么都有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在地球2亿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人类历经生生世世，结下多少恩怨，谁也解不开，业力只能越滚越多，到最后谁也解决不了这么大的业力问题，只能毁灭人类了。这是在旧理中的安排，这也是旧宇宙智慧不足的表现。有的同修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，只是一味的忍受着，一味的吃苦，没有在法上去悟，过几天也能好，但可能再过些日子又犯了，他又是这样的，只是一味的承受，没有在大法中提高心性，这样几次之后，身体突然出现更严重的病业状态，有的无可奈何的被家人送上医院，有的就是遗憾的离世了，这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没有证实大法，就不能真正走过去。只有大法能解开所有的历史渊源，这里有师父的智慧，有师父无私的为宇宙众生的承担，有师父宏大的慈悲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一切都是师父给我们的，我们才能有这个走向未来的机会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了，只有在正式大法中走过去，才算是真正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采用任何其他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万事真的只有大法能解。所以大法弟子在遇到磨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在法上找答案，在大法中向内找，在大法中提高心性，以证实大法、维护大法为第一使命。证实好大法，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，助师救度众生。以上是在实修中的体悟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好修炼路，不辜负师父慈悲救度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15日。说来惭愧，因为我爱听大法的神奇修炼故事。1997年，母亲同修就给了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但我一直没有看。直到1998年结婚后，才走入大法修炼。那一年我24岁，孩子刚过百天。其实师父早已经在保护我了，生孩子时就很神奇，我几乎没怎么痛。在坐月子时，一天农村停电，我独自和孩子在家过夜，放在床头的蜡烛倒在床上。当我醒来时，枕头和大褥子烧了很多，但我和孩子毫发未损。1999年邪恶迫害时，我抱着孩子出去护法，正念强，在师父保护下没被邪党迫害。但是因为我学法少，法理不清，陷在了旧势力的迫害中，十多年的时间几乎家破人亡，我陷入了人生低谷。十多年也没有看完一遍《转法轮》，在宵夜时、生活无望时才会练练功。每一次心性观一来，慈悲的师父就鼓励我。宵夜时、睡梦中能听到师父在讲法，元神也会离体。2015年，母亲同修离世，我经常从梦中哭醒，感觉自己像风雨中的孤舟，那么的无助。去县城遇到同修，我参与了实名素僵，就这样重新走回了修炼中来。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安排。第一部分，多学法，实修自己。重新走回修炼后，我参加了每周一次的老年同修学法典， 感觉自己怎么也精进不起来。在单位，新性官一个接一个，过得不是那么的轻松。我渴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一次，无意中听一同修说，协调人家里每个晚上都有人去学法，因为互不认识，自己修得太差，担心同修不让去。最后，我鼓足勇气去问了那位同修，咦，我可以来学法吗？同修爽快答应。就这样，我进入了一个很精进的学法环境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疫情期间出不去，我就开始了抄法。后来看到明慧同修的交流，我开始了背法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给我，无论上下楼还是在路上，转法轮一段段的法往我脑子里打。梦中，师父鼓励弟子，坐着恭柱往上涨，很快很快。那时，即使赶上雨天也舍不得不去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。神奇的是，每一次学完法回家时，再大的雨也会停。弟子感恩师父。以前由于家庭变故，心里对丈夫的怨恨心很大，觉得支离破碎的家都是他造成的。每次矛盾发生时，我总会提起，对丈夫造成的心理伤害很大。随着我大量学法背法，法理越来越清晰，明白了，表面上看，磨难是丈夫造成的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走了旧势力的路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搞得我没有时间精力学法练功。明白一些法理后，我对丈夫的怨恨心一点都没有了。无论说什么做什么，都会首先考虑他的感受，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丈夫看到了我的变化，默默支持着我，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丈夫做了个小生意，疫情期间生意几乎没受影响。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没有打疫苗，常人发烧的到处都是，他一点事没有。多年的心脏病也好了。丈夫总调侃自己说，我什么病都没有，我就是有个懒的毛病。这一切都来自于师父的无量慈悲，一切众生师父都救，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，就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，感恩师尊救度。儿子结婚时，我觉得自己是修炼人，得让女方家说咱好，什么房子车子家具家电都我们置办。结果女方家不但没有谢的意思，还大开口要彩礼。这下我可动心了，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丈夫儿子都劝我不用管，他们会去商量的。梦中师父点化我，在一堆粪便的缝隙里有钱，我伸手去拿，结果粪便变成了大钳子，一下子把我的手夹住。惊醒后感觉手还在疼，我反思自己简直不像个修炼人，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，这么多人心不去怎么行。当我把心放下后，女方家也没要那么多彩礼，孩子顺顺利利地结婚了。感恩师尊慈悲安排，一切事都是为了弟子提高的，都不是偶然的。第二部分，突破自我，面对面讲真相。随着家庭条件的逐渐好转，我不再出去上班，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我应该做的事。有一天，丈夫突然问我，怎么不去赶大集玩呢？我说没赶过集，集市上的东西我也不买。又有一天，儿媳又问我同样的话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是师父用他们的嘴在点化我去集市救人吗？于是我就找到一位经常赶集讲真相的老年同修，搭伴去赶集。第一次我怎么也张不开嘴，不好意思。 师父给我智慧，买东西吧。就这样不知不觉我就敢说了，第一次就劝退了几个人，每次赶集回家车楼总是满满的。后来慢慢的我也敢给赶集的人讲了，感觉只要我们发出慈悲心，讲大法迫害真相，让众生明真相保平安，众生都爱听。也经常有人不解地问，你这么年轻也练？我说做好人不分老少的。对方会说也是。我说再说我也不年轻了，也50岁了。对方说可不像，一看你也就30多岁。我说这是我修大法修的，电视上说的练法轮功自焚都是假的。我给他们真相小册子，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爱要。有时候明真相的世人追着要小册子看。有一次上午10点钟，我就得赶到老家去浇麦子。犹豫了一下，想，还是去赶集讲真相吧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，早点回来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我带着真相资料去了集市。最后一个是坐在集市门口石墩上的一位老人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也做了酸退，再拿出一本真相资料给了他，包里还剩2本，我得回家了。就这一想，那位老人说，你包里还有吗？我替你发。我心中那个喜悦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。我突然又明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一层含义。修在自己功在师父，选自转法轮。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神奇事还很多，看到众生得救后那个喜悦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会不停地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能在这万古难遇的大法中提高升华，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救度洪恩的感激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不负师恩，叩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